这个小经理刘瑞奇了不起，他跟恒源祥的创始人沈来洲先生有些相似之处啊。这两个人同时想到了，做事情一定要做的极致，宁做第一不做第二。凡是刘瑞奇要想做的事情一定要成功，绝不准半途而废。他这心思全扑到恒源祥上去了。你说有这样的领导，这买卖能不火吗？两年来的时间，年年翻番增长，恒源祥啊，哎呀，名声大噪，老店换新颜，已经沉寂了多少年的恒源祥又放出了异彩。人们买毛线就想到恒源祥，顾客是进进出出，接应不暇。咱们单说这天来了两位妇女，一个胖大大的，一个瘦条条的，两个人穿着入时，说说笑笑，手拉着手走进恒源祥，往周遭看了一圈之后，到了柜台前看了看里边陈列的毛线。小张是伙计，赶紧过来搭队，二位阿姨想买点好毛线吗？来您看看，说着给拿出多少来往柜台上一放，您看看各种颜色的，保证质量啊！你这都是进口的好东西。那个瘦的说话了，哎呀，我想给我们家小孩打件外套，我姐姐你看买什么颜色的好？那胖女人说了，哎呀，颜色有点陈旧啊，不是灰的就是黑的，小孩嘛应该穿点鲜艳色彩的，越鲜艳越好。刚说到这儿，小张说了，有，您等着，又抱了一大堆往这一放，您挑吧，您看这鹅黄色的，您看这粉红色的，要给小孩打毛衣外套，那穿上多漂亮，尤其小孩要长得白，在这一衬托那是鲜艳无比呀、啊、您看怎么样？哎，两位女人全接受了，拿着那鹅黄色的看了又看，爱不释手，闻了一闻，揉了一揉，就这样吧，我们想买几斤，多少钱一斤呢？嘴里说着话，手里头掏钱包，钱包拿出来啪打开，钱包鼓鼓的，银子少不了。小张说话了，一斤45元。那女的一听一哆嗦，好悬没把钱包吓掉了，不，咔吧又合上了。你说啥子？一斤多钱啊？45元。哎呀，涨价了！我记得年初我到这儿买过呀，才17元一斤，怎么一下涨到45了？哎，天哪！你们商店想抢钱怎么的？那个瘦女人说话了，啊，恒源祥买卖做大了，你们随便的提价，这还了得？要这样的话，你们拦路去抢劫吧。哎，这话说的挺难听，小张不敢生气啊，应当礼貌对待客人，咧着嘴笑了笑，二位阿姨啊，您说错了，我们小小的商店怎么敢无故的涨价呀？这是物价局定的统一的价钱呢，是物价局规定的，我们不得不照办呢。不买了，不买了，物价局定的，他爱定多少定多少，我们不买行不行？走，赌着气走了，买卖也没做成。这一幕都让新经理刘瑞奇看在眼里呀、啊。刘瑞奇过来问小张，今天卖出多少去？一斤不斤，到现在还没开张呢。 一份也没做成，没有这么贵，人家谁买呀？那俩女的不都说了吗？都嫌贵呀！哎呀，这价钱这么高，怎么得了啊？刘瑞奇深有感触，不住的点头啊，拿出来笔记本叫小张看，你看，咱们业务现在下降，跟这两条就有关系：一，货物陈旧；第二，价钱昂贵。小张说：“对对对，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。”哎呀，刘瑞奇可睡不着觉了，这买卖不好，简直要他的命一样。嗨呀，命苦啊！好不容易来到恒源祥，历尽艰辛，重新装修了店面。这两年来的时光，利润翻番往上翻。没想到现在又遇上了物价往上提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他动开脑筋了，一想不行，照这样下去啊，买卖没法做了。我们这39个员工啊，就得饿肚皮，慢说交利税了。我得打个报告，把这情况如实的反映反映，要求上级领导能够降价。刘瑞奇摊页写了一份报告，然后递到上级公司，得经过人家批准呢。等着多少日子过去之后，这报告原封不动的又给打回来了，几乎人家连看都不看，理都不理呀。怎么办？还得打报告，又递上去，原封不动又给打回来。几个反复啊，毫无进展呢、啊，跟没这么回事差不多少。哎呀，刘瑞奇是心如火烧啊！他一了解大上海大大小小的商店莫不如此啊，又一想，你一个小小的恒源祥，你能还改变了现实啊？哎，但是呢，随着改革开放已经10多年了。但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计划经济还没有彻底解脱，还桎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。这一点恒源祥是深有体会，刘瑞奇是了然在胸啊。后来刘瑞奇一琢磨，给上级公司打报告不是不好使吗？我就越级往上写信，给物价局直接写信让他降价，摆出1、2、3、4理由，觉着理由相当充分，递上去了。结果一样，泥牛入海无消息，递上去跟没递差不多少。刘瑞奇就更着急了，这物价局也这样，实在忍无可忍，他瞅着电话瞅半天，我直接给物价局打电话，拨通物价局的电话号码。哎，铃响了，啊，哎，我是刘瑞奇，我是恒源祥的，您是马处长，哎，马处长，我正找您呢，我跟您说点事儿，我写的报告不知道您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您以为如何呀？没有您的指示，我们不敢动啊。您看我提出的降价的条件可以不可以啊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盘活资金呢、啊。不见积压的东西太多了，卖不出去，我们经济链断了。你看怎么办？马处长那头说了，小刘啊，你得替我考虑考虑啊！我要答应了你的要求，别人要提同样的要求，叫我怎么办？我一个小小的处长，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权力？但是看在你一片至诚，这样吧，你既然想降价，你就降你的价，但要说明了，我可不支持啊！我可不支持。 就当我不知道，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夸电话放下来，喂，刘瑞奇放下电话就琢磨，他说话什么意思呢？就当他不知道，我爱降价就降价。哦，明白了，给我开了绿灯了。还怎么说呀？我降价是我的事儿，知道他不知道，将来他也不用负责任。那就等于说他同意了。哎呦，我的马处长啊，您真是观世音呐，您真是活菩萨呀，你算把我们给救了。刘瑞奇当天晚上把掌管财会的负责人找来，仔细的核算一下，咱们降价降多少，应该卖多少钱。这个降价有幅度的，不能随便的降，有点力就行。那货物堆的堆积如山呐，到处都是货呀。粗料算了一下，光牙的货就300多万，在那年月300多万那是钱呐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核算完了，定好了新价钱，刘瑞奇马上发布消息，又做广告又做宣传，恒源祥毛绒线大降价。这一说降价，别人家都涨，就他家降，那人还不高兴吗？又排起来长龙啊。这人呢都爱贪图小利。哎，你比方说我家住在物美附近，有时候我就发现这物美呀，那人排成长龙了，一看就知道某种商品要降价，便宜几毛钱，其实不多，不多就愿意排队，你不降价我就不买，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同样买绒线，恒源祥降价了，我冲什么不上这儿买来呀？所以才排成了长龙啊。这家刘瑞奇蹬着桌子，拿着喇叭就喊，不必急，有的是货，大家不要急啊，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。有人维持秩序，哗哗哗的线一个劲儿往下下，这边哗哗哗一个劲儿的收钱。没两天的光景，积压的货物甩卖一空啊，大把的银子哗哗哗哗进来了。赔没赔？赔了，赔了10万块钱左右。但是有了资金了，盘活了经济，敌外损失敌内补，敌内损失敌外偿呗，这有什么呢？马上进入第二项，人家顾客都说了，你这个花样不怎么样，而且有点陈旧，马上派出推销员去，采购员全派出去了。全国各地拿着大把的银子给我买，买最好的、最时髦的、质量最好的、最漂亮的，通通吃尽呐，满足顾客的要求啊！顾客是上帝呀，你有涨价的权利，人家有不买的权利，你什么好买什么呢？时尚的上海人看着这货物如此之好，能不买吗？所以这才畅销，这下惹来麻烦喽。同行业之中有些人气得直冒唾沫星子，哎呀，刘瑞奇啊，你要干什么呢？谁给你的权利你降价呀？啊，这是物价局统一规定的价钱，你冷不丁一降价，你把顾客全吸引到你那儿去了，让我们喝西北风啊！啊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告他物价局去，往公司去反映去。他刘瑞奇个儿不高，鬼点的真不少。不行！说短论长啊，有不少人找到物价局去告。 人家马处长倒挺好，接见的时候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，我没批准他。你说你咋办呢？其实那举报信呢有这么高一摞子，前文书咱说了，同行是冤家，什么同行是朋友？别人犯着红眼病了，既然是恒源祥降价，我们也降，我也降，我也降，跟着屁股后的降价，完了，先来为君，后来为臣呢。先迈一步是金子，第二步是银子。恒源祥挣了个沟满豪平，你跟着人家后边再去跑去，再去学去，费老了劲了。依然陷在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呀。所以您看出来了，作为一个商人，脑瓜得好使唤，机动灵活，得点子多。但是咱要说明的是，您得像沈莱州、刘瑞奇那样做义商，别做奸商。奸商这东西最叫人可恨，见着点风声马上就涨价，损人利己。但是刘瑞奇也好，沈莱州也罢，从来不干这样的事情。咱刚才说了，刘瑞奇是义商，他顾全大局，说我自己撑得根根直打饱嗝，饿死旁人才好呢，那不是刘瑞奇。怎么顾全大局呀？你想上海滩多少百家绒线店呢，长短不齐呀。那力量大的行了，还有那小店呢，全都陷在涨价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，有那店干脆多少日子都开不了张啊，积压的那货物太多太多了。刘瑞奇是挨家挨户走访，主动登门，张王李赵找着各位老板和经理，你们的货怎么样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卖不出去呀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说你们恒源祥敢降价，我们不敢呢。你说不降价，这玩意儿真给你眼罩戴，卖不出去。这么办，别着急，你们有多少货我包下了，您包下了，咱这么办啊，按照我降价的价格以旧换新，把你们陈旧的货物全给我，我给你们新鲜货物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那就把资金盘活了，是吗？我们这些陈旧的货您全要，全要，如数照收。谁不高兴啊？卖不出去的货呀，恒源祥全收了去了啊，而且恒源祥收的无数，大伙就问经理，你收这些旧货卖给谁去？嗨，别着急，既救了咱的同行，我还有办法。他又找到毛纺厂去了，叫毛纺厂以旧换新，给我加工一下变成新产品，按照我的要求用恒源祥的商标，你给我这么办。那给钱当然人家愿意干，而且有些毛纺厂都不转动了，分文没有收入啊。一看刘瑞奇来了，赶上遇上亲人解放军了，活菩萨呀，这货一给我们，我们机器转动就有饭吃了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隆隆隆隆，机器声转动，依旧翻新，搁到恒源祥照样脱手。这家伙店里挣，店外挣，敌内挣，敌外挣，批发加零售啊，大把的搂银子，能不发达吗？当然刘瑞奇收取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能说不要钱呢，所以每家各取6%的手续费。还有那么句话，一家不多，十家不少，百家千家他不得了啊。还那句话， 店里转，店外转，新品转，旧货转，零售也转，批发也转，两头都转，转他个高满豪平啊。哎呀，刘瑞奇这个乐呀，总算达到初步的目的了。这算算进入十月份，我这买卖还得翻番的往上涨，肯定的，让同行人看一看。就在刘瑞奇志得意满、高高兴兴的时候，哪知道刚进入十月份，一纸红头文件下来了。刘瑞奇打开一看，啊，傻眼了，第二次涨价，又要涨价。头一次涨价好悬没关门，这第二次再涨价无异于一闷棍呐，就好像热喷喷的火花一盆凉水泼来了。刘瑞奇心说，话一年两度涨价，这怎么得了啊？这谁做的决定啊？这不坑人吗？这不是不行不行，我得找他们去。伙计们就劝他，经理啊，经理，消消火，消消火。红头文件呢？这是啥？这是命令。你要找去，你不是跟政府对着干吗？那还了得呀？弄不好你这小乌纱帽就没了。刘瑞奇冷笑一声，我这顶小小的乌纱帽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就受到处分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的事情是小啊，恒源祥这店是命根子，无论如何我得保住这个店，无论如何我再次申请降价，我把价格也得降下来，这回不找物价局了，直接找他的领导，要坦诚的跟他讲一讲，他了解不了解市场的信息。家里的人、外头的人、店里的人、朋友，没有不替刘瑞奇担心的。有人就劝嘛，小刘啊，算了吧，他涨就涨吧，卖不出去卖不出去跟你有啥关系？哪个是你的货呀？这不都是公家的货吗？赔大伙都赔，卖不出去大伙都卖不出去，店好店坏你也开固定的工资，你说你这是何苦的呢？家里人更着急，你这要触怒了上级，你这经理还当不当了啊？你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吗？谁劝也不好使。方才咱说了，刘瑞奇决定的事儿，九头牛拉不回来。心里话，我找谁去？去找主管商贸的副市长，我豁出破头，我撞撞金钟，我上高级领导去找去。刘瑞奇啊，两天没出门，打了腹稿，酝酿了词儿，见着领导我怎么说，领导一问，我能说出一二三四五六，让他没话反驳，那才行。您说刘瑞奇这胆子有多大呀？掏出来赶上老倭瓜差不多少了。过了几天之后，他径直找到市政府主管商贸的副市长。一般人值当的吗？敢吗？不敢。刘瑞奇非是等闲之辈呀，简短接说，排号在这等着，到了刘瑞奇了。刘瑞奇进了市长办公室啊，把名片往上一递，其实市长都知道了，刘瑞奇登记要接见。市长非常好说话，咱这么说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搪啊。官儿越大越和蔼，官儿越大对老百姓越亲热，惹不起的就那二道贩子，那把门的，你看那官不太大，那牛大多了。真见着市长了，市长非常客气， 让刘瑞奇坐下，让他喝茶。市长乐乐呵呵就问他：“哎，小刘啊，你急着找我为点什么呢？”“
市长，
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敢来。我知道您工作忙，您日理万机，但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您说我们小小的绒线店，一年涨了2次价，而且继续涨价我们就卖不出去，殿堂里堆的全是毛绒线呢，资金已经死了，不能盘活，工资没法开，利税没法缴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恳请领导能重新颁布指令。”这正是止步雷池见水深，水深自有弄潮人，千山万壑俱跨越，回眸偏见路平深。